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最近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有一篇文章啊，可谓是洛阳纸贵啊，而且这篇文章呢，居然首发不是来自于啊主导时代风潮的互联网，而是传统媒体广西日报。广西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啊，叫王的猜想。这个王不是咱们理解那个代王啊，国王，而是菲尔兹奖获得者王红，简称王，就是王红的猜想。所以这篇文章啊，一经发表，那很多人争相阅读啊，以至于惊动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专门为这篇文章鸣锣开道，也发了一篇文章。那么这些东西啊，要我看，就像咱们那外交部对日本大地震的表态一样，及时啊，争取主动，因为之前已经非常尴尬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转弯，那就会更加被动。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主子比奴才们要高明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是主子，而底下这些无脑的家伙们只能是奴隶或者是奴才。那么咱们啊，在讲这个菲尔兹奖与中国无缘那期非会员节目的时候啊，有极个别的人在底下给北京大学洗地啊，讲什么北京大学啊有这么三位导师给这王红啊写过推荐信啊，北京大学的所谓的基础的培训为王红为邓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这些片汤的话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啊，王红他本人怎么说的。你不论是广西日报还是人民日报还是这些纷纷奔走的奴才们，都说明不了问题。这鞋子啊，合不合脚，脚最有发言权。王红自己说，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让他感到灰心丧气。这个词啊，大家知道啊，这个词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联合词，它前边呢加了一个 dis 这个前缀，这是否定的。后边那个词呢，直译就是勇气、胆量。也就是说，从字面意义上讲，王红说他在北大的求学经历让他失掉了勇气和胆量。那直译成汉语是这个样子，如果进一步加以润色的话，那就是沮丧啊、灰心丧气、灰退等等啊，不一而足。但是意思都是一个意思，没意思，对不对？王红的这段话，国内不论是广西日报还是人民日报，包括这些狗腿子们，这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因为这位16岁啊，这么小年龄的孩子，当初到全国最顶尖的高校里读书，四年下来给他的感觉居然是这样的感觉，让这所大学情何以堪呢？而且我们注意到啊，对于王红本人的资质是不是天赋异禀， 到今天为止，中外两波导师都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神州大帝的评价。国内的评价，中科院院士、北大教授，这个够权威了吧？他说，王宏不是竞赛生，在班上表现不是最亮眼的，但凭借对分析学的热爱与多年努力，最终取得突破。这个话翻译成我们那个年代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啊，老师经常用这个词来教导我们，那就是笨鸟先飞，勤能捕捉，对不对？田刚说的很清楚嘛，他不是最亮眼的，但是呢他凭借热爱和努力取得突破。光一个人说行吗？不行。我们再来看他北大同学老师的共识。入学时无竞赛背景，一度啊成绩垫底儿，是班级里的小透明，但方向感强，极度自律，热爱纯粹，肯下苦功，靠长期坚持逆袭。看到了吧，他们把王宏啊这个努力称之为逆袭。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笨鸟先飞吗？勤能捕捉吗？综合这北大的这些人给王宏的所谓盖棺论定，这个盖棺论定是要 打引号的啊，这个指的就是对王宏在北京大学那段求学经历的盖棺论定，因为毕竟已经变成历史了嘛，对不对？就是说这孩子没什么天赋啊，就是傻玩命啊，喜欢，所以呢呼噜呼噜呼噜这回拿奖了。这就是时至今日啊，在这些人脑子里对王宏最直接的判断。而这个最直接的判断极大的呼应了王宏本人的那个感受，灰心丧气。大家都听过和氏璧的故事吧，对不对？楚国人卞和得到了一个宝贝，这也是一个爱国人士啊，这是民间版的屈原呢，对吧？他首先想到献给国君，结果国君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了他啊，不是把他胳膊砍掉了，就是把他大腿砍掉了，反正呢让他变成了残疾人。但是这个人啊贼心不死，继续努力，最后这个和氏璧啊终于成了举世注目的宝贝了。秦始皇打下赵国的时候，王翦为他献上了和氏璧，因为赵国覆灭了嘛，当年秦昭襄王要用15座城换取的宝贝到了秦始皇的手中。秦王政当时他还不叫始皇帝呢，叫秦王政。嬴政啊看着这东西叹了一口气说，先王啊曾经要用15座城来换他，如今寡人终于把他拿下了。也就是说和氏璧有没有天赋，那得看有没有碰到对的人。和氏璧要是在北大，大概率不会成为和氏璧。这就又应了那句话了，对吧？大家都知道的，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国的这些导师们啊对王宏的评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授课导师对王宏的评价说，我教过无数顶尖的学生，但极少遇到如此天赋、如此韧性、如此思维维度拉满的学生，年纪轻轻就拥有碾压资深学者的科研能力，选最难课题还能轻松攻克。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硕士导师伊万马泰尔 他说王红对分析工程的直觉罕见，远超同年级所有法国本土与国际学生，他能迅速攻克超纲难题，频繁提出极具深度的问题，多次让我陷入沉思难以作答。最后啊，王红成名的美国著名的理工院校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导师拉里古斯对王红的评价，他有慢而深的啊功底，不被传统思路所束缚，能创新方法，找到前人未能发现的入口。这些评价大家听一下，实际上三段评价都是提到一个关键点，天赋，这孩子极具天赋，而且本人非常努力刻苦。因为这个导师讲的，他说极少能遇到如此天赋啊，而这个王红在科研当中提出的极具深度的问题，让这个导师啊都难以回答呀，对吧？而导师的难以作答，从另一个角度鼓励了王红，意味着他走的这条路，思考的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些大胆的鼓励，让他充满了勇气，而这种勇气是在北京大学绝对找不到的。为什么找不到？我们还是回到北京大学那些评价的原点上边。我们注意到，无论是那个顶着中科院院士帽子的田刚，还是王红当年啊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啊，这些老师和同学啊提到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王红这个人没有竞赛背景，田刚也说了，他不是竞赛生。什么意思？这里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只有把这把钥匙啊，我们发现了，才能打开咱们神州大地最神秘的一扇门。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要把这些孩子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这些孩子只能成为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请出一位啊，曾经也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读过书的人，他呢也是在美国读的博士。这位美国博士啊，他讲他当年在北大数学系求学的经历时，他回忆了这么一件事。他说当时他进到北大数学系以后，发现竞赛保送生什么都懂，几乎不用学习，老师一出题啊，这些普通学生们还在思考，人家保送生啊用竞赛的那种标准一下子就给出了答案。为什么竞赛生这么厉害？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小镇做题家，拼命的刷题，所以什么样的题都见过，老师一说马上回答。而老师认为像这位美国博士属于反应慢啊，学的慢。这位美国博士自己最后啊放弃了基础数学，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天赋，永远追不上竞赛生，转而去学这个应用数学了，走的跟当年华罗庚的路差不多一样。华罗庚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而这个学生呢，是因为纯粹技术的因素，他已经被老师设定为没有天赋，那你就能干啥就干点啥吧，对不对？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管筛选不管培养。应该说呀，这个人啊，在美国读了博士以后啊，还是有着一颗中国心的，说的太客气了。筛选，这是筛选吗？这不叫筛选，这叫批发，这叫制造，知道吧？谁说中国的制造业啊落后于西方啊？中国的制造业有一个领先于全球全人类呀。制造什么？制造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换句话说，中国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人。你长得可以像个人啊，但是呢，你的本质是工具。螺丝钉不就是工具吗？但是大家知道啊，从正常角度看，一个人作为螺丝钉以后，他不可能永远不生锈。雷锋也做不到，对不对？雷锋那么年轻不就生锈了吗？那么怎么办呢？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培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亲自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因为有了人工智能以后，他们终于发现，终于可以制造出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了，不需要你们这么多的工具人了，知道吧？你们还得打哈欠，还要睡觉，还要吃饭，还要休息，多麻烦呢。人工智能多好啊，对吧？永不疲惫，永不生锈，这就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诞生啊和培育，它必然是出自于左派之手。为什么？左派的核心要义就是泯灭人性啊，摧毁人伦，因为他们要的是工具，要的是炮灰，他不需要人的思想，不需要人的思考，不需要人的逻辑，有了这些东西太可怕了，你这个人真的就像伟大领袖说的站起来了，那哪行啊？你要站起来，他们还不得跪下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非常清晰的看到，北京大学也好啊，这些国内的顶尖院校也罢，他们要培养的所谓的人才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而这些人眼中的天赋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在中国，什么叫天赋？首先要搞清楚，在中国什么是天。邓小平说的很好啊，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而中央在中国就是天。所谓的中国版的天赋，就是中央所需要的禀赋。中央不需要你这种禀赋，你凭什么要有呢？当然不需要有。哎，王宏和邓玉如果不是拿了国际大奖，这种人怎么可能进入中央的法眼？怎么可能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提及？又怎么会被《人民日报》转发？因为中央需要这样的禀赋，给他长脸呢，给他贴金呢，哎，所以这些狗腿子们马上都啊出动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上， 其实大家应该很清晰，你玩了命的上中学、上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最后你捞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么一根稻草，知道吧？有的时候连这根稻草你都捞不到。而现在读书啊，正如胡锡进给出的答案，胡锡进这两天不一直在鼓吹吗？高考改变命运，确实改变命运。因为原来呢，你是一个枉然无知的孩子，经过了高考，上了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之后，你的目标明确了，你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且你在北大的时候，这个螺丝钉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你如果不甘心当这螺丝钉，你就属于没有天赋的，你就要离开基础数学去做那应用数学，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一句名言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这是咱们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公开出版的，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著的。这个文章的题目叫《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啊，这文章的题目有点绕口啊，但这是革命导师说的话。环境对人的重要不言而喻啊。那么现在咱们请问一下，一个窒息了人才辈出的环境是什么？啊，一个不能产生啊优良品种的土壤叫什么？不就是盐碱地吗？对吧？盐碱地能长出大苞米吗？这是咱们春节联欢晚会公开给大家发布的公开资料啊，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公开资料啊？人家都官宣了，你还在那儿做中国梦呢，对不对？这差距有多大呀？是不是？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啊，知道吧？只能出产成批成量的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啊。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王红、邓玉何尝不是优良的种子？他们极具天赋啊，但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怎么生根，怎么发芽啊？对不对？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还会有哪一位导师说出这样的话啊？说这孩子啊，不被传统思路束缚啊，能够快速攻克所有的难题啊，思维维度拉满。说实话，只要有这么一句不被传统思路所束缚，这孩子在咱们中国的命运就注定了，肯定送外卖去。因为这个送外卖这个行业非常伟大，它本身就是不被传统思路所束缚，骆驼祥子都赶不上送外卖啊，对吧？你什么时候看那老舍写的骆驼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没有的，对吧？但是那些啊，丹王，送外卖里的最有名的丹王，最后都英年早逝了，对吧？这个维度绝对拉满。当牛做马呀，他能给你搞到极致啊， 而且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公然宣布你连当牛做马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用机器人送外卖，你看看永远不带死在路上的，看到了吧？最后发展到你羡慕牛马，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当牛做马去啊？哎，对不起，名额满了。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啊，它永远能够突破人类啊传统思路，在这个方面，你永远跟不上大时代的脚步。所以我们讲，大时代不等人呐，它不等人，知道吗？它不等的永远是人。啊，妖魔鬼怪那都跟他们坐一辆车呢，那不存在等与不等，都是哥们儿。哎，所以啊，从这个王宏的这么一段话当中，其实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平常根本无法想，或者说根本无法面对的残酷的现实。但这只是现实，我们还有一个历史的核定本呢，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对北大憋了一肚子气没地方撒的人，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讲跟王宏遥相呼应，所以历史和现实的撞击为我们带来了下一个核定本，那就是明天的话题。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再见。